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上。经文里面说到一第一切，一切第一，站在这一个基础上才能够实行到所谓我跟众人是一体啊，所谓持着与人一乐，背着八人一苦，那么众生平等，我跟众生都是一体，这样我才能够使我这个爱，使我这慈悲的观念，而没有说是远亲之分，那么也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么全体就是一个大我，我也就是全体里边的一分子。因此就说我是众生的一份，众生是全体的大我，度人就是为了自度，那么利人呢也是为了利己，这个就是佛家讲的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别人与人一乐，八人一苦，那么不是为了别人，事实上还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跟众生是一体的。如果发下了上求下化的慈悲心，同时还要发下四弘誓愿。这个四弘誓愿就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辅导无上誓愿成。那么这个四弘誓愿呢，是古德依据着苦集灭道四圣体而建立的，依着言语苦体，我们见众生八苦兼拍啊，而发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誓愿，而这言语集体见众生烦恼重重啊，烦恼也重，而发出了烦恼无尽誓愿断的誓愿。那么三者言语道体，修八正道的道，言语无上正道，而发出了法门无量誓愿学的誓愿。四者愿灭体，因清净寂灭而发出辅导无上誓愿成。菩萨发出这四弘誓愿，这种大愿之心，我们感觉这很伟大。我跟诸位说，我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愿心，我要是有时候看到那个真是没有办法度化的人呢，我没有那个锲而不舍的精神让我去度化陈清心，我实在没有那个本领。我只好解释说呀，每次的因缘都不成熟，我实在没有力量度化他。的确是这个有时候很难啊，这个只能够说是啊，福门广大难度无缘之人，也许对方的因缘还没有成熟啊。如果是拿长久来说，人人都具福星嘛，人人都有善根嘛，但是在某一段时间，在他的善根没有发现的时候，真是难做了，真是难做。不但愚痴，并且刚愎自用，很难做，很难做。可是我们要效法大菩萨们的精神，像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不解，不证菩提，这一种伟大的精神，那才真正是菩萨的大愿。发菩提心，菩提我们称为正觉，甚至于说无上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菩提心，就是觉悟之心，正觉之心。发出了菩提心，立下了四弘誓愿，这个只还算是初步第一步。有第一步发心以后，接着要必须的离间实行，这样才能够达到上弘下化，上求下化，上求大化，下化有情。所以 发现以后，此一卜就要姓，留祖于史实。我们看第三节，什么叫做留祖？大家都知道，说我留祖嘛，就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不是持戒、忍辱，再加上精进、禅定、智慧，也就是在戒、定、慧三学以外，加上不是忍辱、精进这三条。那么这样加在一起称为六度，也称为六波罗蜜。波罗蜜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正语到对岸，到彼岸，这个都是一种比方、比喻的说法。那么意思就是说，渡河的人需要乘着舟筏，需要坐船或者坐着筏子，横越中流，到达对岸。那么学佛的人呢，也要有生死轮回的这边和这边，渡过烦恼的中流，到达涅槃寂静的彼岸。那么这个所谓渡过中流所乘的舟筏是什么？就是六波罗蜜。我们要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那、智慧，要行这六度，就能够渡过烦恼之流而到达涅槃寂静的境界。这个六度就是这个表不必看了，看后边的第一，所谓布施度。布施就是施舍，在布施里面说有财施、法施、无为施三种，以个人的资财随方施予的，就叫做财施。那么以我们所知道的佛法去化导众生或者别人，因而是对方该度的，叫做法施，救护众生的苦难，与对方以精神的慰藉，使其远离恐怖，就叫做无为施。无为施，对于一个孤苦无援的人，我们除了在经济上面量力而为的帮助他，同时要给他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安慰他，这个就是所谓无为施。布施广泛的，往宽泛的地方说，随时随地都能够做。我们走在路边，看到一个瞎子要穿越马路，我们能够过去扶着他，带他到街对面，这个也是布施，这个也是布施。随时随地遇到机会，能够去做利他性，能够帮助别人，都算是布施。布施不难，难于达到三轮体空。那么就是说，无布施之我，无受施之人，也无说施之物。金刚经上面这么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那么我们刚才文字里面又说到，行慈悲而不知有我，知无我而不断慈悲，只求慈悲心的发扬光大，不太没有王宝之心，也绝没有能施之念，这才是布施的最高境界。我们不要斤斤计较，我今天呢啊，看到路边要饭的，我拿了一次一拿走，拿了50块钱给他，我又行善了，我又做了功德了，这个又是前面说说那个斤斤计较与功德。真的好多事情，我们要是计较与功德，反而没有功德，说到功德就没有功德了。三论体空啊，绝不是不是不是希望人家有一天来回报我，如果存着回报之心，那就不是三论体空的不是了。第二个要持戒，持戒凡于失落，有自恶修善的意义，但是大圣菩萨 信大乘菩萨道的不仅是消极的自恶，更应该是积极的为善。积极的为善以净化身口意三业，因持戒而真如复性逐渐显露，而不为妄想执着所吸附。持戒，如果拿出家人来说，沙弥要受十戒，比丘要受250戒，比丘尼要受348大戒，说受的戒律非常非常的多。而我们在家人的最低限度，我们也要受基本5戒，这是一定要受的基本5戒，杀盗淫妄酒。那么换一句话说，受基本5戒以外，我们还要过着最规律的生活，过着最规律的生活。如果说白天睡大觉不工作，晚上到娱乐场所去追求快乐，那个算是规律的生活吗？那个绝对不是规律的生活。我们说戒定慧，我们能够过着规律的生活，才能够保持理智的清醒。如果有喝酒有用麻醉药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我们心智的清醒吗？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持戒，出家人要绝对守戒，而在家人里，即使社会上普通的人，也要过着最规律的生活，而不是过着防疫啊，这个放荡自己的那一种生活。所以说，持戒有在家与出家之分。在家学佛，我们要守5戒，出家的沙弥要守10戒，比丘要守250戒，比丘尼要守348戒。以身份不同，戒相也不同。如果行菩萨道的，要守10种48清戒，这是不分出家在家。细讲起来，一下讲不完。这个要去看关于戒律方面的书。第三个，忍辱。忍辱说以度身恨心，忍是能忍之心，辱是说忍之境。凡情最难忍受的，莫辱不辱。辱若可忍，其他诸境也能够忍。忍辱不但是忍别人所给我们的辱，同时也要忍自己所处的境。要与穷困病苦的意境里边，忍令悲伤悲悲之念不生；要与富贵得意的顺境里边，忍令娇嗔嗔迷之念不生；要与不顺不义万法生灭无常之境里边，忍令千岁意义之心不生。忍辱不但人心理上的侮辱、强悍、顺意诸境，要人生理上的饥渴寒热疮痛诸境。忍辱是跟内心的烦恼作战，烦恼时时开开刺激冲动，我们如果一念不忍，烦恼就在我们心头占据一个位置了。忍辱，这个忍辱不一定只是侮辱，人生理上的，人心理上的，那么以至于在日常生活里边，在日常生活里边最容易引起意见不协调的，莫如家庭，莫如夫妇。为什么？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关系太密切，一句话不投机，这两个人也许就抬起杠来争执起来。家庭能够守着这个所谓忍辱，这个并不是侮辱，减少一点我执我见，就能够促进家庭的愉快的和平的气氛。如果太执着于自我，受不得对方的批评，那这个家庭好像每天的争执的事情也就比较多了。 第四个要精进，精进所以祖谢的春衣服乍曰精，孤勇之前曰精。精进者就是未生之年，未生的三年令他生气，一生的三年令他增长，未生的恶念压抑让他不要生出，已经生出的恶念令他赶快的断绝。那么这个在三十七招聘里边所谓这个精进一门里边也是这么说的，修菩萨乘上求辅导下化众生，当以春衣之精之心断妄念去执着，以求明心见性，知足足常，唯有垂足。这个理论上边这么说，但是在日常行为上边，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督催自己，不能够放逸，人好逸恶劳，好逸恶劳，人人都希望使自己生理上、身体上、感觉上舒服一点。而所谓精进，所谓修行，那就是忍，忍之说不能忍，性忍之说不能性。要是还像日常一般社会人士一样，大家都是去追求舒适，追求感觉器官上面的适宜快乐，那对于修行就是一种障碍，对修行是一种障碍。修行要世间理性，要持之以恒，这个就是精进。第五是禅定，禅定翻于禅那，意为精律。那么目的是在于度三乱，简略的说是在于一心摄境，是心力集中而后产生出智慧的一种定力。修禅定需止守护我人之六根上下功夫。儒家有目不识恶色，耳不听恶声之语。老子曰，无色令人目盲，无音令人耳聋，也就是这个意思。禅定，那么有了解才能够定，有了定以后才有慧，所谓有解之定，有定生慧。我们拿世间法简单的来说，如果你过着很规律正常的生活，不上街去游行示威，那一种群众的行动，这样就能够保持你理智的清醒。我们想想那个在街头这个走打起架来时候，几百人上千人在街头游行示威，一下就暴动起来的时候，你还能够保持着你内心的平静吗？人家这么做你也跟着这么做了，这个即所谓群众心理。我们要过着很规律的生活，自我约制的生活，过着这种生活才能够保持我们内心的平静。如果是在舞厅里边狂歌或者跳舞，在那一种情况之下，你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吗？所以戒定慧是出家人很严格的要修，而我们在家人也要过着规律的生活，约束我们的那种放纵的行为，也近乎于戒。有了规律的生活，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也近乎于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判断。如果你喝酒喝得糊糊涂涂的，你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判断吗？如果你在发脾气，你在很激动的时候，你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判断吗？不能够。因此我们说戒定慧，出家的戒定慧当然是很严格很严格的，出家人去努力的受戒修定，而我们在家人呢，也要向这一方面努力， 纵然做不到像出家人一样的那么严格，最低限度我们过着正常的规律的生活，才能够保持我们理智的清醒，这样才能够有智慧正确的选择。那么最后一组就是智慧，也就是戒定慧。刚才一再的说，受戒一戒之定，一定生慧，这个是出家的出世间法。世间法过着规律的生活，保持内心的清醒冷静，也能够使我们有智慧。学佛的唯一目的在求智慧，没有说是愚痴不明的人能够成佛的，没有说是是非颠倒不辨别善恶邪正这种人能够成佛。因为所谓佛，就是觉，最高的觉悟，就是最高的智慧，以最高的智慧证得最高的觉悟。啊，没有智慧的话，那能够成佛呢？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学佛就是学智慧。最后一段，修六度必须要相知相信而不可缺一，因为慧而不定未能受用，定而不慧未免沉迷，定慧双修而不持戒，便碍于积习，过去留下的一些坏习惯还是改不了。三学具足而不布施，便不能够摄化众生。布施而不修三学呢，是种下人前的福报，而持戒不能够忍辱，就难以调伏他的身慧之心。有精进而无诸度的，在徒劳无功；有诸度而无精进的，在事情中邪。所以修六度是要齐凑并济，六度兼修，这样才能够圆满大圣菩萨的而理之心，而理知理理他。谈一点时间还可以讲一点。第四节，就菩萨性，除了兼修六度之外，还要修十舍法，这样才能够深入人群，普度众生。施舍法就是布施舍、爱欲舍、理性舍、从事舍。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去度化别人的时候，应用这些方法，能够更容易能够接近别人，而深入人群嘛，能够达到度化众生的目的。第一个布施舍，要度化众生必须要深入人群，那么与被度的人接近，才能够达到度人的愿望。布施舍就是对于穷困无依者用财施，对于求知心中者用法施，对于心里恍惚者用无为施，使双方情谊逐渐增厚，而达到度化别人的目的。当然我们度化别人，所谓财施、法施、无为施，也要量力而为，要量力而为，而不是说我为了度化别人就不顾我自己。也许我们的心量不够大，但是事实上也有这样实际的例子。早年间，几十年前的事了，民国五十年前后，有一位老居士，财产公司的高级职员，发大心，退休以后给退休金拿出来要盖一个救济院，那就是现在的仁爱之家了，那个时候叫做救济院。那么那个时候公务员退休金也有限了，他的很大的心愿要办一所仁爱之家救济院， 那么这其中遭遇到了很多困难挫折，到最后搬是搬起来了，但是给他搞得焦头烂额，一身是债，那是搞得呀很烦恼，很烦恼。所以说，度化别人，或者说是布施，总是要量力而为，而不能够做出超越自己力量的范围，超出自己的力量的范围，反而增加了烦恼，增加了烦恼。爱欲度化别人，要随众生的根性，以温和慈爱的言语相对，令其生欢喜心，感到我和蔼可亲，而乐于与我接近，以便与我达到度化对方的目的。那当然，度化别人，你想去度化人家，你总不能够恶语相向，说些难听的话刺激人家嘛。你想度化人嘛，总是要用很柔和的啊这种语言去度化人家。理性舍修菩萨道者，以身口意诸行皆有利于心，以循机利人的行为感化众生，共修福道，以达到度人的目的。我们如果说是行菩萨道，行菩萨道要跟众生结善缘，要结善缘，有时候呢免不掉要自己要做一点施主的牺牲。如果我们在个人的见解上固执己见，个人在钱财上一毛不拔，那你怎么去度化众生的？总要做一点适当的牺牲，牺牲有多大要看你发的心。当然说是这个啊，不是头目脑髓过成妻子，那个是最高的标准呐、啊。哎，现在很难有人做得到了。像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在他的过去生中修行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在哭，是干什么的？谁能够给我的眼睛治好？怎么治的？给我一个眼珠，我的眼睛就好了。舍利弗说：“那既然这样吧，我不是你一个眼珠，眼珠挖出来了，人家生气了。我要的是左眼，你挖右眼给我有什么用呢？”这个都是，这个不是编的啊，经典里边都有这种故事啊。那么舍利弗的心量很大，既然这样吧，我挖错了，我可以左眼挖给你啊。这个事实上呢，是这个天王了，那一层天的天王啊，不是大梵天，那是第四天了，什么来试探他的眼睛挖出来了，那个天王就现出他的天王身了，他的眼睛也复原了啊。这个都是佛经里面的有这样的故事。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心量，我们只能够啊随缘随分随理，在不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情形之下，有余力帮助别人是好事了。真的，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能够拿出来一点给人家，第一个表示我有这个力量，第二个给了人家以后啊，过后不说快乐吧，心里绝不难过。如果我们巧取好多花言巧语的给人家的钱骗过来装在我们的口袋里面，那过后早晚想起来会心里难过了。尤其是临命终的那一刹那，算终章的时候啊，只要你做过有愧于心的事，到时候都会一杯一杯的呀表达出来的，不能够做于心有愧的事。理性舍，从事舍，第四，修菩萨行，要深入社会各阶层，要与各行各业的人士接近，做他的朋友，做他的同事，在其机其言的情况下而度化之。这个我们只能够说是随缘随分了、 哎，没有办法说，因为要做好每一个人，我换一个工作。现在找个工作蛮不容易的，你说我要做好什么人，我要换一个工作啊，离开这边到那边，也做不到。但是大菩萨们做得到啊，你像菩萨们度化人类，应以什么身啊，对方能够以什么情况来逮住，而菩萨们就显什么身去度他。那但是这些呢，都是这个菩萨正道以后能够自由自在的来适应环境了，我们还不行。那么在施舍以外，最重要的还要有十无量心。这十无量心就是痴心无量、悲心无量、喜心无量、舍心无量。喜心无量，见人家别人借恶行善，我们生欢喜心；见别人离苦得乐，我们生欢喜心。不要说是看到人家好了，我们生妒忌心，那就不是行菩萨道了。可是社会上面有没有这种事情呢？绝对有，绝对有。我们讲一般社会，这是又提到大陆的老笑话了。大陆上面的老笑话嘛，说是大陆上面流行病，流行什么病？红眼病。什么叫做红眼病呢？哪一家有喜事了呀？这个周围邻居不是去请喝的，批评看着不顺眼。哪一个人在机关里边待僵了，这周围许多人呢心里边的就妒忌眼红啊，你待僵，僵都被你待了，我们还干什么呢？眼红病的是。而施无量心绝对不能够有这种情况。那么所谓舍心无量嘛，远亲平等乃至于以上三心舍之而心不存着，事实上就是三论体通的布施，做了不要记在心上。那么修菩萨行六祖施舍，应该三论体空，不着于相。金刚经云：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在灭度者。又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佛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前者的意思是说，众生皆具佛性，在灭度者是他本人的佛性显露，并不是我来度了他，我根本不能够存在啊，他是我度化的这一种心。那么就是说，灭度无量无边无数众生，是无众生在灭度者。也就是我上一次讲的啊，医生不要存在说他的病是我治好的，那是贪天之功。如果对方一个人他本身没有那一种生理上的机能，所谓生机，你医生能够给病治好吗？一个那就是说他本身的这种生机没有了，你没有办法给他治好。所谓治好也不过你对症下药，让他的症状减轻一点，或者恢复得快一点而已。因为所有的一切病就是人身本身自体的一种复原的力量。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面啊，有医生，什么样医生都有，甚至于社会里边啊也有兽医院，小猫小狗生病都要去住医院。那么我们问问大自然界里边那么多无限量无限量的生物动物，他们生病上那去看呢？原始森林里边没有动物医院呐，动物受伤、动物生病，都是靠着它本身的生理机能来自己恢复的。那么因此说，如果是某一个人呆住，那是他自己复兴的现露啊，也就是等于说，如果说那个病人好了，那是他自己生理机能的恢复，不是医生的功劳。如果说另外一个人他因为复发而呆住，那不是我或者我们去度化了人家， 那是他自己个人，人人皆具复兴，他的复兴的先路让他带走。我们不要存着说我度化了别人，如果存着这一种心态，那就是有，那就是有知有德了，不是无知无德。菩萨修六度，有深有浅，所以维持也有高下。行者修行的人发菩提心，离十弘十愿，修六度，那么通通可以成为菩萨。但是这个都是出发心的菩萨。老师说，我们到佛堂里边来，我们人人都是菩萨，而我们是因为菩萨，原因的因，当起因，我们还没有证过。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普陀菩萨、文殊菩萨，他们都是证了果的大菩萨，我们是刚开始、刚起步的小菩萨。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称自己是菩萨，也可以称别人是菩萨。那么我们是出发心的菩萨，因为我们的哲学修养不足啊，不过居民而已，所以菩萨有出发心，要经过施主施行施心施主施行施回向施地，以至于正觉妙觉五十二个阶次，再一步一步的功行圆满。真正讲所谓修到八地，不懂地，不懂地就相当于证了阿罗汉果了，到了十地发运地就相当于正觉菩萨、妙觉菩萨。那么在发运地以后呢，即所谓金刚于顶，这个时候转世成智，就正在复国。说起来这几句话，做起来可绝不容易，绝不简单啊！要多生多劫的修行。今天讲的重点，大致来说是：观世音菩萨在照见五蕴皆空以后，一层一层的破斥，破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十生体。现在连菩萨修行的六度也破浅了。无知无德，要征服国必须要修在最高的智慧，所谓根本智厚德智。但是真正正在了服国了，没有智了，那也就是等于说坐过河要坐船，过了河以后呢，就不要给船背在身上了，背在身上就是多余的了。在修行过程里边，我们追求智慧，但是到了真正正在我空发空了，原来的所谓有则之念通通没有了，无知亦无则。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人人本具的塑形的现象，大致说就是这样。那么还留下了一段，还有一个第五节，时间到了我们不再讲了。我们刚才说过下个礼拜停课一个礼拜，二月二号继续上课。诸位有没有问题提出讨论？没有，我们就下课。好。